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49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20年间遭三次判刑，向本子被劫持入广东北江监狱，湖北安陆善良妇女方宗菊被网判六年，吉林法轮功学员张乔磊再次被国保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截至目前，吉林省至少有4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事实上，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很多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死得不到证实，能够从明慧网查到的只是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统计显示，吉林省被迫害致死的499名法轮功学员中，按地区分布情况为：长春167人，吉林137人，延边44人，白山35人，四平34人，通化34人，松原22人，辽源19人，白城7人。其中被劳教所迫害致死的有99人，被监狱迫害致死的有71人，被拘留所、看守所警察迫害致死的有67人，被公安警察和派出所迫害致死的有55人，被洗脑班、精神病院迫害致死的为9人，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各级部门、政府机关迫害致死的为198人。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6月29号，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向本子先生被广东省东莞市警察绑架，遭东莞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0年11月3号，向本子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向本子被非法关押在北江监狱之后，他的家人多次向监狱提出探视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北江监狱以向本子是法轮功学员，处于严管期为由，不允许家属会见。2019年6月29号下午，向本子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住处被东莞市长安区乌沙派出所警察、东莞市国保绑架，据称是因为向本子在东莞市长安区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监控和跟踪的。向本子曾于2000年和2007年两次在福建省被非法判刑，一次三年，一次四年。在七年的冤狱中，向本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尽凌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现在向本子又被东莞市法院诬判五年，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他第三次遭到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7号，湖北省安陆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方宗菊女士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他被网判六年。方宗菊是在2020年6月1号向安陆市区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的。此前方宗菊曾多次遭到中共迫害。2016年5月25号，方宗菊在烟甸镇乡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时，被安陆市国保警察周红海及烟甸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他被安陆拘留所非法转移到湖北省洗脑班继续迫害。2017年8月11号，方宗菊在老河口市大桥路讲真相，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受到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和平路派出所。警察对着方宗菊的脸喷射辣椒水，当时他的脸上、手臂上感到火辣辣的痛，喉咙发不出声来。当晚方宗菊被非法关押在老河口市第一看守所。2018年12月18号被老河口市法院网判两年，2019年8月10号出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法轮功学员张乔磊女士2020年12月9号下午2点左右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朱文新等人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长留看守所。第二天下午将近2点，张乔磊的姐姐赶去快大茂镇派出所， 看见张小磊正在被多名警察强行从派出所带走。张小磊的姐姐问他们要上哪儿，警察说去体检。五点左右，张小磊的姐姐赶到通化市公安预送看守所羁押人员体检的指定医院铁路医院，希望在妹妹做核酸检查时能看到她。可是测血压的崔姓大夫说，张小磊做了心电、血常规等四项，没做核酸检查，快大茂派出所警察连血压检测结果都没拿就走了。12月11号，张小磊的姐姐给国保警察朱文新打电话，问他是什么原因绑架张小磊的，谁负责这个事。朱文新称，这事我负责，但现在我已经走完程序了，交到上面去了，凭什么通知你？朱文新还威胁说，法轮功我判得多了，我抓得多了，到你这儿怎么地？你要再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对你不客气。张小磊此前也曾遭受过迫害。2020年2月27号下午1点多钟，张小磊途经县政府门口时，被两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拦住，他的背包被抢走，两个人还把张小磊按倒在地，硬把他的胳膊掰到身后，张小磊的右臂和右手大拇指被掰伤。随后他被绑架到快大茂镇派出所，派出所警察审讯张小磊时抢走家门钥匙，骗警白玉喜带着13-14个警察到张小磊家非法抄家。第二天下午，张小磊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被抢走的3000元钱也没有归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调查报告指出多米尼投票机为舞弊而设计；新西兰舞区圣诞游行，法轮功真善忍价值观受推崇；2020年12月14号，在美国密西根法官的允许下，一份调查取证报告被公开。这份23页的报告揭示，密西根州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是专为选举舞弊而设计的，整个密西根州的投票诚信度与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这份取证报告的作者是联合安全营运集团合伙人拉斯·拉姆斯兰，该集团主要从事网络安全和开放源码的网络渗透测试，成员还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多米尼投票系统是故意的、有目的设计的，通过制造固定错误来造成系统性欺诈，从而影响大选结果。报告写道，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有关条款规定，允许的选举错误率应该是 0.0008%，也就是25万分之一。我们观察到多米尼的错误率是 68.05%， 是规定错误率的 8.5 万倍，这表明多米尼在选举的安全和诚信方面存在致命错误。报告的另一个结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记录被人为清除了。报告说，计算机系统显示了往年的投票裁决日志，但是没有2020年选举的所有裁决日志，没有日志就无法进行审计追责，这种明显缺乏日志记录的现象是极为可疑的，因为往年使用同一软件的记录还都存在着。报告说，删除这些文件违反州法律，导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审核，结论是，我们认为2020年选举的记录已经被手动删除。报告最后说，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我们得出结论，该投票机错误率非常严重。 安特里姆县2020年选举结果的诚信度和合法性受到质疑，无法认证大选结果。而密西根州的其他48个县也使用相同的机器和软件，这使得人们对整个密西根州的选举诚信产生怀疑。11月12号，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说，多米尼在全美删除了270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宾州 22.1 万张选票由川普跳转给拜登，另有 94.1 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删除。使用多米尼的州将 43.5 万张选票从川普名下转给拜登。资深律师鲍威尔接受福克斯采访时指出，多米尼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件和其他元件，全美共有33个州使用了这个软件，包括所有的摇摆州。作为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控制的最好的国家之一，新西兰在各个城市如期举行圣诞游行，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11月至12月期间，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共收到23个来自南北岛城市和地区的邀请。2020年12月12号、13号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旺格努伊、菲尔丁、帕帕姆以及奥克兰的伯肯海德区、豪伊克区的圣诞游行。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有的观众说，天国乐团一出场就让人感到惊艳，他们如同蓝天和白云般纯净。有的人喜欢腰鼓队的鼓声阵阵，有的人喜欢舞龙队的灵动翻腾。人们赞叹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表演的同时，更一致认同法轮功学员们遵循的真善人理念。新西兰劳工党议员哈尔伯特先生说，今年是艰难的一年，看到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游行的法轮功团体，让人们一方面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正能量。哈尔伯特说，我来自一个毛利族裔的家庭，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而分享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圣诞节的意义所在。比都瓦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是新西兰国家党议员。他说，在我听来，真善忍的价值观非常棒。他表示，每年在圣诞游行时，都非常高兴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的参与。比都瓦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就是新西兰中国社区的象征，非常出色。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的同时，也在庆祝各个族裔的多元文化，法轮功团体就是我们社区的一部分。范德马伟曾经是驻南非的记者，他说，我喜欢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服饰，尤其是帽子后面的小披风，看起来太帅了，太美了，我刚才一直在录像。当听说天国乐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并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时，他立即表示赞同。范德马伟真诚地说，我也要这样做，我也要遵循真善忍的价值观，而且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翠莎女士和她的儿子约翰对法轮功游行队伍的表演赞不绝口。翠莎说，天国乐团绝对是今天游行的一大亮点，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他们蓝白相间的服饰太漂亮了，他们把内心的祥和都融进音乐中了，非常棒，我完全赞同他们给大家带来的真善忍的信息，希望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团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4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美国大选与不同想法的同修交流》，作者成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号。进入人们视线的美国大选之政协大战已经一个月有余了。美国极端左派不择手段，利用高科技、邮寄选票等海量的大选舞弊被不断揭露。美国几乎所有媒体跟中共协党喉舌一样，掩盖真相，鼓噪谎言，散布仇恨，而 FBI 司法部门等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舞弊摇摆州的州长等官员像中共官员一样贪腐，无法无天。川普阵营依法寻求真相、正义，维护宪法，维护美国立国之本。而这期间，不仅在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明慧编辑部发表文章，更有师父发表新经文，帮助我们认清形势。善恶正邪如此泾渭分明，我觉得对修炼人来说，认识角度深浅可能有不同，但基点方向应没啥不同。即作为大法修炼者，在这场正邪大战中，应该正念清除操控大选舞弊背后的共产邪灵邪恶，清除反川普的人背后的邪灵邪恶，理智地讲清真相，努力让这些被蒙蔽、被欺骗、被共产邪灵毒害的人尽快清醒，摆脱邪恶，走向光明。然而从明慧网同修交流中看到一些海外学员对美国大选有各种不同的各自的态度认识，比如对川普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而在美国大选问题上隔岸观火，甚至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觉得既然一切掌控在师父手里，结果都已经定好了，那么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不都一样吗？还有的觉得今年不行就算了，四年以后再竞选总统吗？等等。同修对这些问题的交流，从很多方面角度的论述，我觉得都很诚恳，给我启发。在此也想从另一个角度跟这些有各自不同想法的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直言不合意之处请原谅，自己无冒犯之意。首先想问一句，有各自各种想法的同修，您经常看明慧网吗？关注明慧编辑部文章吗？在较大事情突然发生，而大家还在观察思考如何认识的时候，明慧网上有关此事件的同修交流文章，您会去看吗？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你有那各种自己的想法了。坦白说，经常看明慧网，关注明慧编辑部文章，关注较大事情，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的话，会审思改正自己认识的不足，在认识上角度深浅境界可能会不同，但不太会有基点方向上太大的偏差乃至相悖。因为在他们心中，明慧网是修炼路上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平台，因为明慧网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交流平台。也许海外同修承担项目很多很忙，没时间看明慧网，但是明慧编辑部文章、大的事情、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自己该如何认识、对待，这些自己都不关心，如何体现自己是个修炼人呢？不能以常人的心态去忙，去做很多项目事情吧。其次想问一句，同修看新闻吗？看社交媒体吗？看手机吗？如果都不看，那对川普个人的看法从何而来？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不都一样吗？这想法从何而来？今年不行了就算了，四年以后再竞选总统等等，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如果同修看新闻、看手机等，先建议同修拨点时间先浏览一下明慧网，关心一下明慧网的态度， 那么在美国现在除了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说真话披露真相，而其他各大媒体都被极左派控制，跟中共邪党喉舌一样，掩盖真相，鼓噪谎言，散布仇恨。作为学员，我们对自己摄取信息的媒体是不是该有所选择呢？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负责。所以请同修认真的、理性的对比分析、思考、明辨真假善恶，不要被邪恶操控的假媒体搞乱自己。如果看真相媒体，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次美国大选事关重大，每个人都在被衡量，不能等到四年后再竞选等等。简言之，如果拜登一伙儿窃取了大选，中共共产邪灵就取得了美国，美国变得如同香港，神缔造的美国就被毁掉了，全球被中共共产邪灵统治，四年后还会有神造的美国的正常的总统大选吗？所以这么重大的事情，当然一切都掌控在师父手里，结果都有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一样，怎么认识对待都行，这道理不难懂。比如师父告诉我们正法必成，那么我们就不用正实法，甚至不用修大法了，反正我们自己修不修也不会影响正法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修了吗？从另一方面，自己有限的认识，我们怎么对待改变不了大选结果，但对自己、对众生的影响太大了。面对滔天恶浪对神造的美国的冲击、摧毁，对人类的全面败坏、毁灭，面对川普阵营坚定全力的抵制邪恶、寻求真相、维护美国立国之本，凭着人类基本的正义良知都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我并不认为同修故意无视这些，但是自己没意识到的观念、习惯、喜好，甚至人心执着，让自己远离了明慧，远离了真相媒体，还觉不到对自己修炼有啥影响，不知不觉中产生那些想法。所以建议同修重视浏览明慧网，明慧网中有真相，有编辑部文章指出修炼中严肃的问题，有同修的认识交流，有我们自己没意识到但其他同修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有许许多多帮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针对自己负责，真想精进修炼，一定不要轻视忽视明慧网对自己的重要帮助。我相信关注明慧网对美国大选问题，您很容易有正确认识，因为对修炼人而言，这不是高深的问题，不过是看清真相，走出谎言迷障，现在很多时人都能做到的。自己认识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出，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美国大选体悟大法中的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智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日。这次美国大选风云激荡，政协激烈交战，对世人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对我们大法弟子也是一种考验。从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我用大法对照，体悟到了一些大法的智慧，更觉大法的珍贵，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心底无私才能彰显大智慧。这次德州到最高法院起诉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四州违宪，被很多人寄予厚望，但是被最高法院以德州缺乏在宪法下的合法资格提诉为由，驳回了这起诉讼案，很多人对此深为失望。川普总统也发推文表示，最高法院让我们失望，没有智慧，没有勇气，这是法律的耻辱，是美国的耻辱。有些人会认为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没错呀，但我用大法对照思考，发现他们确实是智慧不够，而智慧对宇宙的成灭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智慧不够呢？从这次最高法院驳回德州诉讼可以看出，一方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共产主义邪恶思想入侵美国和人类的危机认识不够，另一方面，对美国大选中的舞弊将会破坏人类社会的公平及人们对法律的信心认识不够。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主流媒体的带有偏见和目的的选择性报道，让人远离了真相，当然也就是离道甚远了。我们大法修行者知道，师父讲的真善忍的真，可不仅是说真话那么简单，我们还要做真事，寻找事物的真相。兼听则明是人能认识事物真相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但传播真相需要智慧和勇气，寻找真相也同样需要智慧和勇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一个人不明白真相的时候，如何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当一个人沉迷在个人的名利和享乐中，会让他更难去追寻真相。人是很难放下财富和名利的，从而很难走出思，因为人可能都会考虑自己的名誉利益，自以为的坚守宪法。其实坚守宪法有坚守宪法的表面和实质之分，所以在未思的基点上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当然如果其背后有更深远的战略思维除外。因为有思会让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这次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德州的提诉，包括川普亲自任命的三位大法官竟然都投了反对票，这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那些大法官们可能都会想，我是在维护宪法的程序。但我们从赞同起诉的阿利托和托马斯大法官的声明，及深谙法律提起诉讼的德州总检察长及支持的其他20个州的检察长，可以看出这次提诉并不违背宪法精神。因为听证会曝出的层出不穷的舞弊证据，20多个州的提诉足以说明极有可能有人在破坏宪法，维护宪法的精神迫在眉睫。但竟然有7位负有维护宪法使命的大法官拒绝了这起诉讼。如果说他们都是被人利诱和腐蚀了，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受到了末法时期败坏思想的影响。这里面其实是有个问题需要深思的，我们是忠于宪法还是忠于正义、忠于道？如果我们不能明白宪法的目的是维护正义，是维护宇宙法则中的人间这一层的法，就很容易迷航。就像我们中国古人经常面临的一个选择，忠于皇帝还是忠于道？忠君思想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重的烙印，但是如果这个皇帝背离了道，骄奢淫逸，残害忠良，你也去忠于他，维护他，那你置天下百姓于何地呢？所以当周文王推翻了商纣，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人们都会称颂他们替天行道，有谁会指责他们不忠呢？所以我们维护宪法不仅是维护宪法的程序，更应维护宪法设立初衷的正义。维护宪法寻找真相还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个人认为勇气也是忍的内涵之一。只有克服私心，内心的胆怯，有为宇宙真理付出的决心，有为众生着想的大善之心，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的法理，才会有大智慧，才会有大的勇气。在此次大选前还曝出了有6000多女巫串联起来诅咒川普，更曝出有某科技巨头斥巨资违规收割选票，也曝出高科技领域竟然有网站在投票之初以人工智能的算法通知支持某党派的选民去投票，更有甚者 对一国之总统的有些推特进行拦标，限制转发评论，还有些高科技媒体平台对我们很多敢于报道真相的频道进行黄标，取消关注，限言控制。那些高科技的新闻传媒企业选择性的偏袒性的不公正的报道，让人们失去了正确判断的信息。这也可以看出，那些外星人控制的高科技和低层败坏的生命在这次大选中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川普现在面临的不仅是人间的政治对手，而是有另外空间邪恶的共产邪灵红魔，还有末节之时的败坏的法对思想的影响，以及外星人带来的变异科学、人间的败坏生命等，所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美国大选的成果和宇宙的更新应该不是划等号的，正法是必成的，所以我们不必执着于人世间大选的结果，这样我们就不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心情浮动，就不会深陷其中，我们就会智慧地利用美国大选中揭露出来的事实，去讲清共产红魔的真相，唤醒众生。选择是种修行，选择也决定了生命的未来。我们大法弟子作为未来的法王，不应是看热闹的看客，也不仅是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中的邪恶，我们还要以此为契机，更广泛地向世间众生讲清真相，利用这个机会清理末法时期败坏的思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中不要执着世间的表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12月15日。面对美国大选的纷乱市局，我没有保持住正念被带动了。前几天眼前出现一个画面，川普总统和夫人站在一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是两个人在合影。我悟到师父在点化我，我对美国大选的世间表象看得太重了。看了海外自媒体对时局的预测，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解读，对政协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使我进入了常人的战略战术思维。看到川普本人坚定的意志和美国支持川普的民众、官员、律师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我又感动又佩服，心潮澎湃。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和资源，他得到了强大的民意支持，也获取了很多大选舞弊的铁证。尤其是知道他运用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力来拨乱反正，心中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德州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四个州在大选中违背宪法。据海外自媒体分析，因为德州特殊的历史背景，最高法院应该会受理，否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分裂。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比自由派人数要多，其中三位还是川普亲自提名的。我推断他们必然会报答川普的知遇之恩。其实这是一种党文化思维，认为川普已经胜券在握，很是欢喜。后来听说最高法院驳回诉讼，出乎意料，有点失望，才明白人的理，人所认为的优势在政邪大战中并不一定起作用。此时我才认真向内找。几年前我们本地同修被邪党非法开庭，聘请律师辩护。律师说，你们多发正念，要不然我在法庭上说话没底气。有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在看守所门外，我目送律师走进大铁门会见家人。师父点化我，律师就像表面空间这只手，我们的正念和神通才是另外空间真正能清除邪恶的那只手。
我们的正念到了，两只手就合在一起了，邪恶就会被清除。表面上是律师在维权，其实大法弟子是主角。今天的美国大选，虽然神选之人来历不凡，使命重大，但也无法取代大法弟子的地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面对共产魔鬼的邪恶，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大法弟子能走过21年的血雨腥风，是因为有师尊的慈悲加持和大法的无边威力。世人能在魔鬼面前有正念，其实背后也是神在加持。在正邪大战中，修炼人不为世间任何表象所动，不迷信于任何世间的优势，不依赖任何世人的力量，也不执着于最后的结果，静下心来发正念，才能加持世人以足够的底气面对邪恶。带着人心人力去发正念，怎么能捍卫宇宙和救度世人呢？一直以来，我对世间政局的执着，对世间得失利害的执着很重。过去一直觉得自己对常人没有依赖之心，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认为中共体制中根本没有敢于对抗邪恶的勇士。现在确定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在中共解体过程中承担起一定的使命，依赖心起来了，胜负心起来了。对支持川普的官员、律师、民众，欣赏和偏爱之情也起来了。这其中还暴露出我的一颗心，就是对世间文化知识的崇拜心理。我喜欢中国古代历史，羡慕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读书人，海外做自媒体的同修学历高，知识渊博，再加上修炼人的道德水准和大法赐予的智慧，他们比古代的谋臣、儒将更胜一筹。事实上真是这样，他们的自媒体在讲真相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要清楚一点，那是给常人讲的真相，解读的是世间表象，分析的是人的理，那不是面向修炼人的。我一直放不下对自媒体的依赖，海内外有大事发生的时候，总是希望听到他们的见解。去年有一段时间，只要一看自媒体，操作鼠标的胳膊就痛，不看就不痛，甚至一想起自媒体，胳膊就痛。我也想去掉这个执着，就像常人戒烟一样，戒了再犯，犯了又戒。其实是观念的根子没有挖出来。崇拜人，崇拜人的学识、理论，人在俗世中，念也在俗世中。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讲，人家都说岳飞好，可岳飞为什么就不能把南宋保下来呢？岳家那么厉害，就是因为这是天意。人世间再强大的力量，也必须顺着天意走。面对正邪大战，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相信世间的政治制度、法律、科技、武力、权柄、民心向背，相信世人的勇气、智慧、学识、理论，还是心无旁骛、100%的信师信法呢？一切将由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安排。作为大法弟子，心中只有师父和大法，不依赖不崇拜世间的一切力量，这才是正信。这是一次决裂人的机会，千丝万缕的观念人心，不是我写一篇心得体会就能去掉的，要在实修中不断归正自己， 真正的走出人来。感恩师尊对弟子的度化。现阶段一点认识，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节目的最后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前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2日。近日读了九评编辑部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忽然感觉明白了当今社会上的各种事件新闻背后的原因，好像一下看透了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以前看到这个明星又怎么怎么了，那个专家又说什么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又矛盾摩擦了，总感觉一头雾水，糊涂时就容易被邪党洗脑的新闻影响。看了此书，一下清理了世间时事的头绪，不再会被欺骗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从共产邪灵魔鬼的历史来源开始，讲述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信仰、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教育、媒体、大众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对整个人类毁灭性的破坏，当今社会上的各种运动、思潮背后邪灵的操控，中共邪党全球化野心之下的各种邪恶诡计，内容全面，史料详实，论理清晰，振聋发聩，而且深入浅出，平实易懂，不像一般的政论书籍那样艰深晦涩。我们身处共产邪灵魔鬼统治着的世界，听到、看到、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斥着他的邪恶因素。有些同修，尤其年轻同修，知道大陆邪党的东西都是邪的、假的，可是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就放松了警惕，以为没有邪灵因素，其实不然。比如我对国内党文化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很推崇西方对孩子自由的教育，所以从小在孩子课业上就比较放松，以至于孩子学习不好，来自亲友及社会的压力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家，也使我们始终在这个磨难中走不出来。师父的相关讲法也看过，可因为悟性低，在国外是自由世界，没有邪党因素的错误观念影响下，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不清。看了本书才知道，在课业上对孩子的放任自流也会造成孩子懒惰、好逸恶劳等魔性，也是中了邪恶的奸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再比如对西方一些所谓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不加分辨的接受，岂不知很多如卢梭、弗洛伊德等都是魔鬼的代言人或同路人。个人认为他们那些东西就像假气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那些思想，不就是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吗？还有对于国际上一些时尚、潮流甚至经典的东西，年轻人一般都比较认同、推崇。修炼人虽然有法约束，知道要用法衡量，可法理不清时还会犯糊涂。 看书后，我明白了那些东西背后的邪灵魔鬼因素，觉得一下超越了这一切，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被埋没其中，苦苦挣扎。感触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目前我还差几章没有读完，但想到大学即将开学，又想起师父讲过的邪灵对大学生的影响较重的法理，就不揣冒昧仓促成稿。建议有一定文化的同修最好都读一读此书，尤其年轻同修及大学生同修。我读书的经验是：一、到明慧广播明慧文章专辑选下载音频，到明慧页热点专题找到下载文本；二、先看一下当前要读的章节目录，了解基本内容；三、一边看文本一边同步听音频，效果好，进度快。以上是个人近期感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那么九平编辑部出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中到底谈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它的前言部分。
撒旦对人的诱惑并不是只发生在伊甸园中，今天他仍然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诱惑、恐吓和毁灭着人。以神的标准衡量，魔鬼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受到诱惑和胁迫而不断背离神的过程。这个魔鬼就是共产主义邪灵。
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他与仇视正神的撒旦为伍，同时利用各种低灵和魔祸乱人间。这个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背弃神和传统，听不懂神的教诲，而导致最终被淘汰。共产邪灵诡计多端，千变万化，有时会以尸山血海的暴力来恐吓不肯追随他的人，有时打着科学进步的口号和勾画出美好的蓝图欺骗人追随他，有时以故作高深的学问让人以为他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时则以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等口号渗入到教育、媒体、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中，以潜移默化地将人吸引到他的旗下，有时冠以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自由派、新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翼党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称，有时打着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等貌似正义的旗帜，有时支持先锋艺术、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等放纵人的欲望，还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社会时尚。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它有时也伪装成心怀大众福祉的嘴脸，但它的根本特征是不择手段地摧毁传统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艺术、教育、法律等，让人在道德沦丧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邪灵和它的各种变种不但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止中国、古巴等国家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政权，就连被视为自由世界龙头的美国也在共产邪灵的进攻下几乎全面沦陷，更遑论早已社会主义化的欧洲和共产党势力笼罩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会让人想要逃避苦难，或想出人头地， 或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或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等等。这些想法本无可厚非，但人类一旦远离了神，这些念头都会成为共产邪灵的把柄，被他激励和放大，从而让人落入他的掌控。而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图谋通过权力、金钱、知识来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恶俱在，人如果弃恶扬善，就可以归向神，反之则倒向魔，这一点全凭人的选择。我们发现许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产邪灵的代理人，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纵的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虽然社会整体上已经在共产邪灵的诱惑下堕落到毁灭的边缘，但真正心甘情愿地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有意败坏人类的人毕竟极少极少。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性中的善良还是给了人摆脱邪灵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将这个复杂而艰深的问题尽量用浅白的语言和道理阐述出来，让人看清共产邪灵的各种伎俩，更重要的是将神给人确立的道德、文化、艺术等传统呈现出来，让人在神和邪灵之间做出选择。人的善念一出，神就会帮助人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认清魔鬼的过程却需要读者深思明辨。我们将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几百年来的历史潮流及演变，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种面具、各种手段占领及操控了我们的世界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写历史，我们更关注如何能不再让魔鬼统治我们的世界。这有赖于人自身的觉醒，主动抛弃邪恶和走回神给人规定的传统之路及生活方式。神一定会战胜魔鬼，而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决定着我们生命永远的归宿。
如果啊，此时此刻魔鬼真的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该怎么办？而作为我们这一批被赋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
找真相。
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